计划目的和追求，甘坚信。第二章，计划目的和追求。我在前面提过，当主造访我的追求经历开始时，我在方言中祷告出计划目的和追求这三个英文词。当我脱口而出最后那个英文词的时候，我被提到了耶稣站的地方。我开始看到人们怎么设计他们自己的计划。当我考虑人的计划时，我脑中飞快地闪过这样的想法：不错，也许符合圣经，但是却不是神给他们的计划。对照人的计划，我能够看到神的计划。主对我说，我尽量地祝福所有属我的人。但是今天之所以没有神的运行，之所以没有圣灵运行的深度，之所以没有圣灵完全的彰显，是因为人们没有花时间来听我讲话，而且他们没有花时间去跟从我在圣经里已经写明的计划。当人越紧密地跟从我的计划，我的能力就越能得到彰显和证明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失败和事工上失败的原因是，他们有着错误的计划、目的和动机。无论你要为神做什么，都要自问，这是神的计划吗？很多年前，我在一次聚会中，会后几个传道人站在一起说话。一位传道人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，他说，我正考虑从教会辞职，搬到郊区去建立一个教会。接着他说，我将围绕着我建立这个教会。后来我留意他建立的这个教会，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兴旺起来。他不能够兴旺，因为他不是按照神的计划建立的。这个牧师的计划和目的都是错的，所以他在追求错误的事情。一个教会理应围绕耶稣建立。当人们的计划和目的是错的，甚至可能会分裂教会，而有些人竟宣称是主告诉他们这样做的。我不相信神会告诉人去偷别人教会里的羊，因为我不相信神是盗贼。然而，当一个教会不跟从神的计划的时候，他的教会成员可能会自愿离开，因为他们无法得到属灵上的喂养。这使我想起我们瑞玛的一个毕业生，毕业后，他回到家乡南非，开始建立了一个教会。开头，他带领着13个人在他父亲的客厅里进行查经学习。当人们增加到屋子里坐不下了，他们就租了一个剧院聚会。在这期间，人数又增长到容不下了。最后，他们租了一个更大的房子，建立了南非瑞玛圣经培训中心。他们附近有一家全备福音教会，牧师是他们宗派的全国领导人。尽管他们教会有400人，但是这个牧师除了牧养教会之外，他还有一份全职工作。这个牧师不停地警告他们教会成员不要到那个瑞玛毕业生的教会。他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到那个教会去，因为他们讲服事啊和信心啊这一类错误的东西。一个人向我讲起这件事，他回忆说，我和家人一起去这个瑞玛教会参观，只想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太喜欢这里了，就留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那个教会的360个人也去瑞玛教会参观，他们喜欢这里就留下来了。最后，那个牧师的教会只有40人了。当我们向这个瑞玛毕业生奉献一些新设备时，我们抵达南非。当时那个全备福音宗派正在召开全国大会，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说，刚开始我们以为你们所讲的是错的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真理，愿你们更有能力。我们只想让你们知道，我们是与你们在一起的，我们支持你们。最后，那个宗派的牧师终于看到教会理应供养他们的牧师，他本不需被另一份全职工作牵制，而是应该把时间精力投入到羊群身上。他没有教导会众关于给予的圣经原则，但是当他开始教导之后，神就使他们兴旺起来了。 几年之后，当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瑞玛毕业生的教会时，他们教会增长得太多了，他们必须再得另找地方了。他们教会大约有11000个成员，大约2500人是黑人。在美国有哪个白人教会里有2500个黑人信徒呢？不同肤色的信徒如此和谐的合一。他们国家的一位著名领导人请这个瑞玛教会牧师到他办公室去，他说，你似乎是这个国家中唯一能解决种族问题的人，帮帮我们，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。这个牧师说，首先你们必须使人们重生得救，因为不管是什么肤色，一个人要是还没有得救，他就是自私的，只顾自己的。但是如果你使人们重生得救了，有神的爱在他们里面，那么你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。你看，这是神给每个国家的计划和目的，使人们重生得救，被圣灵充满，行走在神的爱中。无论你是谁，你正在努力实现什么目标，如果你的计划和目的和神是一致的，那么一定会成功。因为这个牧师的计划和目的是和神是一致的，他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，已经把南非超过450多家教会联合起来了。他们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复兴，圣灵正以神奇的方式运行着。我还记得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，当时我正在访问另一个州，那里的一个牧师开拓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教会，他聘用了一个助理牧师来帮助他。这个教会的人数增长到500人时，那个助理牧师宣布说，主告诉我去开始一个新的教会，我要带走250人，在距离这里2个街区的地方开始一个新教会。请想一想，那几乎是在这个牧师的家门口上开新教会。这个助理牧师的目的完全错了，他的教会也不可能成功。你认为神会祝福他的这种方式吗？不，神不能祝福，因为那个助理牧师正在追求错误的计划。让我们都在神的计划中吧，他总会成功。还有一次，我为一个牧师举办3周的奋兴会，这个教会牧师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计划。这个牧师向我施加很大的压力，他试图发现得用多少钱才能满足我的预算，使我可以过来为他主持这次聚会。但是在我服侍的所有年头里，我从来不要求任何人给我任何东西。我从来不会告诉牧师必须支付我多少钱，我才会去他教会讲道。我只是告诉主，主总是会满足我的需要。尽管我没有任何要求，这个牧师还是向我保证，如果我为他举办奋兴会，他会给我多少多少钱。我到达之后，他在每次聚会上都敛钱，用任何你能想得到的名目敛钱。他告诉我，如果最后我们还有剩余的钱，就全给你。他把所剩不多的一点钱给了我，比他保证的数目差好多。我没有对任何人说什么，我只是仰望主来满足我的需要。这个牧师让我在为期3周的奋兴会的每个周日上午讲道。我到了那里之后，他又额外地增加了周日下午的聚会。他说，每个周日下午，我们能把全城所有全被福音教会的人都集中到我们的聚会上。他的计划全是人的计划和主意。后来他告诉我说，如果我们能让所有其他教会的人都来，我们收的奉献肯定少不了。不仅他的计划和主意全是来自他自己，而且连他所追求的目的也都错了。永远不要把钱放在首位。第一次主向我显现时，他告诉我说，对待金钱要小心，很多人是我呼召他们来服侍的，后来他们变成追求金钱了，就失去了恩膏。我们可不想变成以金钱为导向而失去神赐给我们的恩膏。这个牧师增加周日下午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收大笔奉献，得到更多的钱。到了奋兴会的第3周，他在周日下午聚会上宣布， 我们还不确定是不是再延长一周，今晚来聚会吧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。在唱诗服侍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对我说，我这样说是为了让他们今晚再回来，然后我们再告诉他们我们还要延长。好像有人站在我身后，实际上我甚至转身看是否有人站在我后面，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，当你站起来开讲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人们，你今晚就会结束追求聚会，你今晚就要结束。我说，主，要是这样做，我就会失去一次额外的奉献，而且要是马上回家的话，时间还有些富裕，我每周都需要这么多钱来维持我的预算。再说，马上到圣诞节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买圣诞礼物呢，我还要养活一家人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我来不及再开另一个分心会了，离圣诞节不到两周时间了。主对我说，不要为这个烦扰，我会照顾你的。所以我就结束了那个聚会，充满喜乐地回家了。接下来的一周里，我开始收到里面装着奉献金的信，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。我从圣诞节贺信中最多一次曾收到$36，而那一周我收到的钱超过了$300。现在听起来不算多，但是那时候就算很多了。一个人从加利福尼亚写信给我说，甘坚信弟兄，主在我心里告诉我要给你$150，这不是我的十一，我把我的十一给了我的教会，十一该属于那里，现在所给你的是我的奉献，神让我寄给你的。赞美主，主帮助我过了难关。我还是为这个牧师感到难过，他有溃疡病，也请求我为他的医治祷告。我问主，主啊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就好像主挨着我坐着对我讲话那样的清楚。主对我说，他从来都没有问过我，对于他的一生，他的服侍，他的教会，我有什么计划。他塑造自己的计划，然后他求我祝福他的计划。我尽可能地祝福他，但是我不能满足他的经济需要，因为他在实施他的计划，而不是我的。他正在做的很多事都不是我让他做的，在我告诉他去做的事上，他又加上自己的计划，他在我确切告诉他要做的事情上到处附加上他自己的主意，而我不能祝福这计划。要是我能祝福，我会的，但是我不能。当人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时，我不能赞同他们。而且你看，他的目的都是错的。如果他的目的是错的，那么他的追求就会是错的。计划、目的和追求，人们很容易偏离神的计划。我相信，很多时候这将导致服侍陷入可怕的经济环境。就是因为在神的计划上，人们加添自己的计划，附加的东西可能并不坏，甚至是合理合法的，但是他们只是神原本旨意的附加物而已。记住，神知道未来超过我们知道过去，等候神并且得到他的计划总是有回报的。我们太多时候是在筹划自己的计划，然后要求神祝福我们的计划，而得到神的计划要好得多，因为神的计划早就得到了他的祝福。去得着神对我们一生和服侍的计划吧。如果你是牧师的话，去得着神对你的教会的计划吧。眺望自己去发现神的计划。神对我的服侍有他的计划，而当神开始在这方面来对付我的时候，我并不明白。那时我正在牧养教会，但是在我心里面总觉得不对劲儿。我说不出具体怎么不对劲儿，但是我知道有不对的地方。我对主说，有不对的地方，感觉就像穿着袜子洗脚。我开始特别的寻求神，我在祷告中眺望自己，神没有眺望我，我眺望我自己。通常我祷告很多，但是那段时间我更额外的花时间寻求神，我还有一些进食。我对主说， 主，我有些不对劲儿呢，这种感受不应该啊。按世上的眼光，我该样样满意了。这是我所牧养过的最好的教会，我得到的钱至今也是最多的时候，居住的牧师处所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。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很快乐，每件事都很好。周日聚会是本教会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了，我理应满意了呀。可是到底哪里有问题呢？在我的里面，主对我讲话，他说，你的问题在于，从起初我就从未呼召你做牧师，这不是你的呼召。感谢主，他还是允许我做了12年牧师，这是他允许性的旨意。从牧养教会当中，我学到了其他服事职分无法学到的东西。有时候我想，那些传福音的教师和旅行传道人应该至少做2年牧师，那样的话，他们很多不当的言行也就不会出现了。同样，我也认为牧师应该出去旅行传道至少2年，他们也就明白该怎样正确对待请来的讲道人了。但是我从那段时间的祷告中知道了，做牧师不是神对我生命的计划。当我得知神没有呼召我当牧师时，我应该问问他给我的呼召是什么。有一点你要明白，主，有些事情你要是不问主，他是不会告诉你的，因为他是谦谦君子，他不会把他的想法强加给你而且打乱你的，圣灵也不会。当主告诉我他没有呼召我当牧师时，我并没有问他已经呼召我做什么，我只是推想，既然我不是牧师，那么我必定是传福音的。当时我所属的宗派只承认牧师和传福音的这两种事工职分，我也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个倾向，所以我出发去当一个传福音的，结果我摔得很惨。经过整整一年传福音，我的车用坏了，我只好徒步。我们住在狭窄的公寓里，我们的儿子冬天就睡在厨房的折叠床上，夏天遮上帘子睡在走廊上，孩子们都吃不饱穿不暖。我再一次寻求主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在穿着袜子洗脚。说起来话长，但是其中实质内容是神在尽力让我跟随他对我服事的计划，主在努力让我去做教导的服事。以弗所书4:11-12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你看，我正在谈论计划，神的计划。我们经常按照自以为理所应当的方式去做事，但是让我们都来花时间发现神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吧。天堂给地上的教会有一个计划，神在尽力使我按照他的计划而行，而且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我的生命，而且是为了基督的身体。神已经把教师的职分显示给我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当教师的事工恩赐降在我身上时，就像从天上降下一件斗篷披在我身上。然而当我祷告时，我还是顾虑当时教会里普遍存在的想法，那是在1949年到1950年。主啊，他们想让我去传道，不是教导，我找不到一个需要我去做教导的聚会。他们想要一个传福音的，他们想要一个带奉兴会的，我没办法去教导啊。但是我说服不了主，他有一个计划，而且只有按照他的计划，我才能晓得他全部的祝福。就在我拖拖延延地寻求主期间，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亨德森开始了一次聚会。那是1949年的最后一个周日，聚会一直进行到1950年的1月份。终于在追求聚会中，我说，好吧，主，这次我将会教导，我给你安排在周五晚上，这是人数最多的时候，我将会教导，而且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教导是行不通的。聚会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，还没有一个人信主，没有一个人接受圣灵的洗， 只有一个小女孩曾举手要求为她祷告。所以到了周五晚上，我花了45分钟教导信心的主题，然后我悄悄地对自己说，现在我要发出祭坛呼召，让人们悔改得救，尽管我知道没有人会走上来的。但是5个成年男子走到祭坛前悔改得救了。我一直在夜里为这事祷告而不能入睡，而当晚我却因向神悔改而无法入睡了。正因为服从了神的计划，在一次聚会中就有4个家庭全家归主而加入了这个教会。那个年代在五旬节教会圈子里，若是在3周的奋兴会中能使6个人得救，2个信徒接受圣灵的洗，我们就认为山崩地裂了。但是在这里，因为跟从了主的计划，这个教会一晚上就加增了整整4个家庭。追求经历之后，我开始教导了。神为我定的计划是，我去教导并且站在先知的职分上，这是他的旨意。我又去另外一家教会进行为期10天的教导，有12个家庭都是全家归主而加入那个教会。这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发生着，因为我得到了主的计划，我正在实现主的目的。计划，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只是按照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方式。我们认为，当然了，这就是我们教会一直用的方式，这是周围每个人的方式，所以我们也要这么做。不，你要自己去听天上怎么说。我相信毫无疑问，神已经对某些人讲话了，告诉他们用特定的方式做事，但是他们却试图去照搬其他人的方式，用在自己和教会身上，结果他们失败了。仅仅因为一些牧师在他们教会运用成功的模式，并不表示在另外一个教会也会成功，那可能根本就不是神想要的，可能根本不是神对那个教会的计划。你需要用自己的膝盖跪下祷告，为自己发现神对你的计划，因为神只会赞同和祝福他的计划。而神的计划要好得多，你要是能抓住神对你生命和教会的计划，它必定管用而且产生果效。但是你若试图自己建造房屋，你将一直努力啊努力，或许你最后也建成了，可能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最终也会归于土壤，因为神不会居住在其中。假如你是牧师，你花时间寻求主，等候主，你会发现你变得对圣灵敏感起来，你将会知道主让你在聚会中做什么，你将会准确地知道主想要做什么。他做事不会绕开聚会带领人，但是如果你对圣灵不熟悉，以至于你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那么你无法参与到他的运行中去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认为一些传道人，甚至是全备福音教会和五旬节派的传道人，即使他们迎面撞上圣灵戴着红帽子从街上走过，他们都会认不出他来。当圣灵要在他们的聚会上开始运行的时候，他们却还死抱着他们自己那一小点计划不肯放下。落在神的计划之外带来的是不满足。如我前面所提到过的，我做了12年牧师，因为我心里不满足，我才开始寻求神对我服事的计划。最后耶稣对我说，我从未呼召你去做牧师。在经历了做传福音服事的挫折之后，我又再次寻求主。他问我说，多年前我跟你讲过你要完成你的服事，接下来你要怎样做呢？我说，主，我还没有计划去做那个服事。他说，那么你要必须去做了，否则……我回答说，我相信我会做的。你看，我们需要意识到在神旨意之外就会带来不满足，而且不仅不满足，而且最终如果我们不纠正自己，我们就只得收获不服从的后果。不，神没有带来这些后果， 这些后果根本不是从天上来的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因为我们不去执行他的计划，我们没有追求他的目的，神只能任凭这些后果发生。计划、目的和追求，最好得到神的计划和他的目的，而且追求去实现他们吧。让我们不要跟从自己的计划，让我们坚守神的计划目的，而且尽力去实现他们。神充足的祝福和圣灵完全的彰显，只会降在他的计划上。我们必须得到神所赐最好的。